荣耀的福音。
荣耀的福音就是告诉大家，
耶稣是世人的救主，
耶稣是基督，
耶稣是永生神的儿子。
神爱我们，竟然把他的儿子给我们，叫我们相信他，得着他，更要活出他。
看哪，基督徒活出所信的福音，让人人看见神在肉身显现。使徒保罗所传的就是基督荣耀的福音。
当荣耀的福音传遍大地，荣耀的教会出现时，
耶稣基督就要从荣耀中降临。
主耶稣啊，我们愿你快快回来。
各位听众朋友，各位主内弟兄姐妹，大家好，我是曾师母，在荣耀的福音节目中服侍您。今天曾牧师要为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在基督里的认识。首先我来为大家念诗篇121篇。我要向山举目，我的帮助从何而来？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。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，保护你的必不打盹，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，也不睡觉。保护你的是耶和华，耶和华在你右边隐蔽你。白日太阳必不伤你，夜间月亮必不害你。耶和华要保护你，免受一切的灾害。他要保护你的性命，你出你入，耶和华要保护你，从今时直到永远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主内弟兄姊妹，大家好。今天我们继续的从新约时代在基督里的认识来讲到诗篇121篇。我们上次讲到第二节，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来。这是一句很大的话，告诉人家我的帮助不是从人而来，我们的帮助不是普通来的，不是从其他的环境受造之物来的，我们的帮助乃是从这位创造者来的。哦，这个全能太大了，他所做的也远超乎人所能做的了。我们知道很可能我们的问题只要一个小区长就能解决了，还不需要市长来解决，更不需要一个创造天地万物的神，这么大的神来解决。我们的意思乃是说，在旧约时代啊，有时候用的词很大，但真正的认识可能就没有那么大。若是真知道像保罗所说的，开启心中眼睛让我们真认识他的话，若是我们真知道他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的话，那我们就没有什么话说了， 后面也不必再说话了。真是这样。那他既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，那还有什么好说的呢？宇宙万物都在他的手中，那地球在他的面前就像一粒灰尘一样，人要站在哪里呢？何必说到他必叫你的脚不动摇？人站在哪里？人根本看不见了。所以若是真看见他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，那真是不必再说了，后面不必再说了，也不必再说到啊，白日太阳真是不害你啊，夜间怎么样，月亮怎么样不伤你，都不必说了，因为太阳月亮都在神的手中，就不必再讲这些话了。这是真实的。你真认识他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，那万事万物都掌握在他的手中，那我们真是满足了，我们真是安息了。你想想，一个人得着神的赐福，我们就有很多的见证说不完。一个人若真认识他是创造天地的神，他真是得着的这位神，那还有比这件事情更大的吗？那真是没有什么好讲了，太大的事情了。就怕这不过是常识上、知识上知道他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，因为创世纪这样说嘛，所以创世纪这么写的，读的知道他是创造天地万物的，因为天地万物是他造的。若是这样子来认识的话，那当然那就不对了。所以我们知道，若真认识他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，那这个人一定改变了，下面也没有什么话好说。这是真实的话。我们若是跟一个市长做了朋友，那很多事情请他帮忙，但都有太多的事情都能解决了，那何况认识了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神，那我的帮助还从他而来，那这件事情可不是太大的事情吗？在旧约的时代，我们看那为什么一直讲到我的帮助从创造天地万物的神来，第一节是讲到我的帮助从何而来，他一直在寻求帮助。旧人他都在环境里边，我们知道人堕落以后，撒旦在环境中的破坏，旧人在撒旦的权下，他根本没有办法应付，所以人需要神的帮助。到了新约的时代，第一个我们要认识的，神的一切丰富都在基督的里边。在哥罗西书二章九节跟十节，圣经上说，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边，神所有一切的丰盛都放在基督的里边，让我们在基督的里面来承受神这一切所有的丰盛。所以第十节就说，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。所以真正成为一个基督徒是不得了的事情，因为在基督里面就得承受了神本性所有一切的丰盛，他得了一切的丰盛。既然真正得了一切的丰盛，他就不必在外面寻求帮助了。这是真实的话。新约时代在基督的里面，就不是帮助从何而来的问题，而是基督在我们的里面活出来，基督在我们里面来活出来，来改变环境，来解决环境里面的一切问题。在旧约的时代，他需要仰望神，要仰望，要等候，那实在是仿佛太慢了。新约的时代，神付了这么极大的代价，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成全这么荣耀的救恩，就是要让基督成为我们的生命，把他一切的丰盛都在这生命的里面，让从这生命里面活出来， 来改变环境，来解决环境所有一切的问题，那真是太奇妙也太荣耀了。我们看耶稣的见证，在新约时代我们看见在耶稣的身上就做很好的见证。在约翰福音5:19，他说耶稣对他们说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，唯有看见父所做的，子才能做。父所做的事，子也能做。父所做的事，子也能做。很明显的，父所做的事，子也能做。父就在耶稣的里边，所以父所做的，就借着子就做了。都是从里边来解决外面环境所有一切的问题，来满足所有外面环境一切的需要。所以在约翰福音14:10，耶稣也说过，我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，乃是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。父怎么做他自己的事？乃是借着子来说话。是耶稣说话，实际上就是父在做事。所以很明显的，都是因为父在他里面活出来，来满足所有环境上的所有一切需要。这是新约时代的见证。他不是从外面去寻求帮助，苦苦的等候，苦苦的寻求外面的帮助。若是真正得着基督活在他里面，就不是这样的见证。就像耶稣这里所说的，父所做的子也照样做，因为父就在他里面来做，借着子来做，都是讲到从里面来活出。所以在保罗的身上也是这个见证。我们看在哥林多前书7:40说到，我的意见就是圣神的灵的感动，是神的灵感动的，不错，圣灵的感动借着保罗发表出意见来。在保罗说是他的意见，实际上就是圣灵的感动，不过是圣灵的感动借着保罗来发表而已。都是讲到从里面来活出，来答应，来解决外面所有环境的问题。在哥林多前书14:37，保罗说，我写的是主的命令，不错，是主的命令，但是借着保罗把它写出来。在哥林多前书7:10说，不是我吩咐，是主吩咐，不错，我们看是保罗的吩咐，实际上是主的吩咐，不过是借着保罗把它吩咐出来。这是新约时代的见证。所以我说，不是从外面去寻求神的帮助，不是从外面去寻求帮助从哪里来，不是从外面去举山啊，举起头来仰望在天上那位神，还不是这样。那是旧约的时代，新约的时代，他既是在我们的里面，更可贵的，他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生命，既是成为我们的生命，就住在我们里面，人就看见神与我们同在。他在我们里面来活出，就来解决环境里面所有的问题。这真是新约时代的见证。在新约的时代，就不是向山举目，在新约的时代，是在别人来举目，别人举目看见在我们的身上有神的同在。所以腓力他告诉耶稣说，请你把父显给我们看，他要求耶稣把父显给他看。主耶稣说，我跟你们在一起的还看什么呢？你看见了我，就看见了父。所以腓力举目是看耶稣身上显出的神。所以一个基督徒，真正的基督徒是这样，真正基督在他里面活的人， 是人举目看见在我们身上神与我们同在，神住在我们里面。一个基督徒不是还要向山去举目，从外面去寻找神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圣灵不做见证，基督在他里面。圣灵不做见证，神与他同在。圣灵不做见证，他没有看见基督在他里面活的事实。所谓基督活在他里面，那是记忆的，那是记忆的，那是知识，那是一个道理，不是一个事实。若是一个事实，神定规在他里面与他同在，他身上定规显出神在他身上的见证。所以腓力他能够告诉耶稣，你把父显给我看，耶稣也能告诉他说，你看见了我就看见了父。所以一个基督徒一定在他的身上让人看见神就在这里，神就在他里边，神就与他同在，不必到哪里举目了，神就在这里，神就在他里边。所以让人看见你身上有神，不是看见神的作为，能够活活的神显出来，显出神的信心，神儿子的信，显出爱心，显出神的性情，显出基督徒的今天的生活。下面我们请听一首诗歌，再继续来交通。
我昼夜常思念你的爱，耶稣，不能遮藏过于高深，如果不从高处卸下来，耶稣，使我心快乐送主恩，你应爱肯将世尘都听，耶稣，舍弃你荣光大宝座，今生在律法下为人子，耶稣，甘心受贫寒无尘说，我的爱都交给你交钱，耶稣，有满我意，你到底有精美有精神，耶稣，我心欢喜出你怀里，你的爱如烟细气回响，耶稣，让我蒙恩人来报偿，多亏你在世家带失望，耶稣，但愿被咒诅挂架上，救赎我出死亡脱罪孽，耶稣，你宝血洗我白如雪，又再见宝贵时寻回我，主常喜悦，我的爱都交给你交钱，耶稣，因你臂弯又满我意，你到底有精美有精神，耶稣，我心欢喜住你怀里，我的爱都交给你交钱，耶稣，因你臂弯又满我意，你到底有精美有精神，耶稣，我心欢喜住你怀里。
在第一节里面讲到我的帮助从何而来，实际上对一个基督徒来说，帮不帮助他应该知道，在永世的里面早已经定规，我们都是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的里面所拣选的，所以帮不帮助在永世里面早已定规了。所以一个基督徒在主里面应该是安息的，是他定规了帮助，当然一定帮助。 若神没有这样的定规，神的定规另外有带领，所以一个基督徒他就会安息的。好，第三节，诗篇121篇第三节说，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，保护你的必不打盹。不错，当时旧约的时代，他们有一个光景，是一个旧生命，旧生命在环境的里面。但是到了新约的时代，主耶稣怎么说？在约翰福音3章31节，耶稣说，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，从地上来的是属乎地，他所说的也是属乎地，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。当时以色列民救恩还没有成全，他们都是旧生命在地上过生活，一个属地的生命当然受地的影响，从地上来的都是从父母生的，不是从神而生的，从地上来的是属乎地，他所说的也是属乎地，所以当然环境一直在转换，环境一直在改变，所以属乎地的当然受地的影响，脚就因为地的摇动而摇动。所以因为你在环境里边，环境动你当然就动，所以每一次都要神在环境的里面来保守你，因为旧生命它就在环境里面。所以一个基督徒若是读的这些诗篇，他真是觉得很有同感，哎呀，他叫我的脚不动摇，保护我的必不打盹，真是很有同感，很有交通的话，这都是在生命上很有问题的，这是真实的话。新约的时代，主耶稣的见证不是这样，他是从天上来的，他在万有之上，他远超过一切受造之物环境之上。旧人在旧造的里面要靠神的保守，靠神的帮助，但是再怎么样能够站立得稳，也要随着时空的过去而消失。今天站稳了，明天新的环境又来，他又要求神保护，又要求神帮助。但是主耶稣不是这样，主耶稣给我们的见证说，他是在万有之上，他本来就不属乎地，既然不属乎地就不在环境里面，既然不在环境里面就不受环境影响，既然不是属乎地的，地怎么摇动，他的脚本来就不摇动，因为他不这个脚不踩在地上。好像我们会说的，那耶稣是耶稣，我们是我们，若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我们只能够求那位在天上的神来保护我们，来帮助我们。这个不是救恩，这个是旧约时代神对人帮助的方式，新约时代就不是这样。若只是寻求一个在外面的神，在天上的神的帮助，这个救恩对我们就没有多大的意义。感谢神，十字架的救恩不是这样。十字架的救恩借着基督的死，到了以弗所书2章6节，圣经上说，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，一同坐在天上。若是只有耶稣在天上，只有他在万有之上，那我们在地上一直在地的怀抱里边，一直在地的环境影响里边，那我们太可怜了。借着十字架的救恩，让基督成为我们的生命，我们与他一同复活，一同复活就越过了旧造的界限了。一同复活就在基督里面，就脱去了旧造，越过了旧造的界限，就不在环境里面，就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。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，当然他就不受环境影响。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，他是从天上生的，他是从天上来的，在万有之上，在万有之上就没有你的脚摇动不摇动的问题了，那根本是另外一个境界里面的事了。所以我说，这个救恩相当的荣耀。 这不是在就业的时代来保护我们的脚不摇动的而已，不是这样，而是把我们带到与他一同复活，而且一同坐在天上，一个远超越一切万物万有之上的境地里边，完全越过了旧造的界限了，这是非常荣耀的救恩。第四节，诗篇一百二十一篇第四节，他说：“保护耶和华、保护以色列的，也不打盹，也不睡觉。是神要不打盹，神也要不睡觉的保护你。但是神这样保护，也要有合乎他保护的原则。”一个在旧生命里面活的人，犯罪是常常会有的，犯罪作恶远离神，在神的震怒底下，他就失去了神保护的原则。这里讲到保护以色列的不打盹不睡觉，不错，神是要保护，但一个人犯罪了，他跟神发生了问题，他是落在撒旦的手中，这就不在神的保护原则里面。有一个年轻人，他很爱炫耀，他是一个基督徒，说是一个基督徒，那实在是跟一般的信徒是一样的，他真是爱炫耀，上班赚了一些钱，就马上就买了一个很高级的跑车，那当然就跑得很快了，那真是开起车来，那真是非常的威风，非常的炫耀。但是就在有一天发生了车祸了，这一车祸把自己的手中撞断了，把自己一只眼睛也撞坏了，后来他要求神的仆人为他祷告，哎呀，神就怜悯他，让他还有一次的机会，接着开刀把眼睛弄好了。你看在这样情况下还能怪神不保护吗？结果对方老人家，男的被撞死，女的被撞伤，他还怪谁呢？他怪对方不会开车吗？所以这里就说出，当一个人在旧生命里面犯罪，失去了神保守他的原则，就不能说神不打盹、不保护、不睡觉的保护他，不能了。这是我们应该受警戒的话。我们低头祷告，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知道你是何等的爱我们。你爱我们到一个地步，你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成全这么荣耀的救恩，要让我们经历与你一同死、同埋葬、同复活、一同升天、坐在天上的这种真实里面。感谢你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收听的是荣耀的福音节目，本节目是由曾玉荣牧师师母制作传讲，我们的联络电话是718-261-3272 718-261-3272。我们的网址是www.inchristgg.org， 欢迎大家每一天上网收听荣耀的福音信息。最后，愿神祝福大家，再会。